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都在酒里啦。哎，这期呢很开心啊，就是请到了两位朋友啊，一起来跟我聊一个我觉得这个话题应该是很小众啊，但我觉得很有意义啊。那我先欢迎两位朋友吧，首先是卓然。哎
，Hello，大家好，我是卓然。
对，卓然应该大家不陌生，因为来我们那个不开玩笑录过好几次了。对，然后那个也看过他的演出啊。我们这个是这个脱口秀圈的，然后另外一位是我们的新朋友 C。
Hello， 大家好，我是 C。
对，然后 C 的这个，我觉得这个缘分特别的妙。就是你都很难想象，对，是卓然以脱口秀演员身份去参加了一个恋综啊，
听着就很荒诞。
然后你们俩是在那个综艺上认识，
在节目上认识，
对对对对对，反正就没有发展的后续，
完全没有。
但成为了特别好的
朋友，这么说，对，成为了好朋友。
对对对，
成为，哎，我觉得这个
感情线是朋友这条线，
对，我觉得特别好，这也是缘分的一种嘛，就是能成好朋友，我觉得挺不容易。对，然后今天请C来，是因为我觉得他的身份有一些非常独特的标签。首先呢，我所知道的就是他是个京剧演员，然后还有什么别的？
时尚博主、穿搭博主、广告模特，然后还是极限运动爱好者。
哇塞，
也爱喝酒。
哦。对，这是来的主要原因。
对对，
来走着走着，
我就看着他们干杯啊！
我是先知道那个他其他一些标签，因为我看嘛，他经常发一些这种穿搭等等之类的，包括那种哇硬照等等之类的。然后后来我才知道，哇，他竟然是个京剧演员。那天我还很冒昧的问了一下，我说你现在还唱戏吗？他说唱啊，这是奔驰工作。你是有编制的那种吗？还是
在谁编的？
哦天哪！
对，
就是你是在那种。现在是怎么着？是一个京剧团是这种吗？
对，因为我们院团也是属于就是那种国家单位嘛，就是事业单位，正儿八经事业单位。
哇塞，太酷了！
好厉害啊！
特别酷，因为我觉得现在能看到一个唱京剧的年轻的鲜活的人都很少。你能想象吗？在认识他之前，对啊，
我昨天还看到一个新浪微博的热搜，就说。京剧大师王佩瑜老师，
对，
他就自费就成立这个京剧学校，在培养这个京剧演员，从小那种苗子培养，可能现在就只有100多个学生，
对，
必须做这个事情。如果再不做的话，可能京剧就要失传了，就
是
传承就要断掉了。
所以就这个是不是特别小众？
很宏观的角度上来讲，它肯定是小众，
对对。
但作为我们本行，就是梨园行，其实知道自己就是还是有很多人。
梨园行，哇，这个词儿好陌生啊。
戏班子，戏班子，戏班子，戏班子，就是我们戏班子
有种天桥的既视感，
很古早。
那咱们当年都是一家是吧？说相声的对吧？唱戏的，脱口秀的，
对，是的，语言工作者嘛，都是其实都是语言工作者。
哎，卓然，你听过C唱吗？
没有，
你也没有，你们也没有，就即便作为好朋友，也不会提这种无理的要求，说来一段什么。
不会，就他们也没有让我讲脱口秀。
就有那种核威慑的，
对，保持彼此的尊重。
小心点啊，你让我唱是吧？
一个边界感，拿捏住边界感。
比如说你期待就是圈外的朋友得知你是唱京剧的之后，他们是什么反应？一般
瞳孔震惊。
对，我也觉得，
就是，每一个都会是瞳孔震惊。基本上
对
我就已经见怪不怪了，就因为刚开始可能是以其他的，我的一个
身份或者是
身份知道我，然后或者是交往模式、相处模式是一个其他的，对，然后我也不太会主动去说
哦，
对，因为我觉得反正挺割裂的吧，这东西确实也挺割裂，然后还要解释挺多，解释成本也很大，人家会觉得你真不像，你怎么会是？
是，
我还解释我真是，我纯是，就是解释成本太多。稍微熟一点他们知道之后就会觉得难以置信。
哦，明白。对，因为我觉得我只能听出来他嗓子特别好。对。
对，
我也不会往那个方向去想，我就是说，哎，你是不是学过声乐或者播音等等之类的。我可能会这么去想。对。所以你是从小学吗？
对，从小课班，像我们小时候戏班的那种。对。
几岁开始学？
我其实在我进戏校之前我是学舞蹈。因为我奶奶是特别那种望女成凤型奶奶，就是对，特别望女成凤型。我奶奶年轻是差点是文艺兵的那种。
哦，明白。
然后她因为种种原因她没有能实现。
OK。
所以她就培养我。
哦。
培养我，带着我从小我在家她就自己给我练功，她给我练功，给我搬腿什么的，就这种。
我去。
对，然后来到6岁刚好能上学的时候嘛。 考戏校，就说我孙女来上戏校。
你小时候在哪个城市长大？
河北。
啊，河北。
对，我是在承德，承德长大。
哦、
对，我祖籍就是承德人。
哦，明白。哎，其实河北还是有这个梨园的传统，
是有的，是有的，对对对，石家庄啊什么的，
是是是，
对对对，
承德啊，承德我还以为会练什么杂技什么的，
骑射是吗？骑射。进了戏校之后，本来也是先练舞蹈，民族芭蕾，那时候先跳舞。
所以戏校是还有很多细分的方向，对不对？
对，
对，就可以学那种民族舞啊什么的。
对，有京剧系、戏剧系，然后当时还有评剧。
哦，评剧，
对
对，
戏剧系就是京剧、评剧，然后当时还有河北梆子，还挺多元的。
我今天特别割裂，我都怀疑我是不是喝断片了，就。
那
就是 C 的整个给人的形象和那个气质，和他描述
的 这些话，
他说出来河北梆子四个字我都震惊了。我作为一个河北人，我都主要你有听过他聊这些东西吗？
没有，我们在一起很少会聊就是各自的专业方面的这些东西。
对，就是平时能聊到这个
也很少，
还真的很少。
对，就是你们可能朋友聊天也就是聊聊比如说生活啊，或者
主要是我们接不住他这个，就他要说一个什么这段戏段或者这个什么我们都完全不了解。
是
就是啊挺好的，然后没有然后。
我就真的是只有跟我们同学
哦能
就是回了那个天津之后、
okay、
我们才能聊点戏班子里的事儿，然后很多梗和黑话也都是梨园行的人才能听懂。
是是，一会儿我们可以说说黑话这个。对的，我们先从河北梆子续上。这四个字真的又低沉。哇哦 ,OK, 反正就有一些方向嘛。嗯、
对，
然后
就是人家那个、就是我们当时是戏剧系班主任就说你这孩子其实转戏吧，转京剧系，然后这么着、然后说那个别跳舞啦，他说我觉得他条件能唱戏。然后当时家里边没有人干这个，也都不懂艺术。
Okay,
我奶奶一听这成啊，唱戏好，唱戏、然后就唱了戏了，就一直从七岁吧大概就正式的开始学京剧。
哇，所以这个东西基本上都得是童子功，对不对？就是你
童子功。
嗯，你像我们脱口秀基本上都是半路出家。
对,
对吧，主要是从、
我是从2020年开始讲。
我问你从几岁？
几岁啊？哦，2020年应该是29岁。
对，就是我们很多人接触这个东西，可能就是20几岁了。
对，
然后才开始说，但是很多其他艺术形式基本上就是从小开始练。
是的，
嗯，
对，这个形式的确是因为，练功这个东西，你从小不练的话，你半路拾起来基本上没有什么可能。
所以最开始练的基本功是什么？嗓子还是
那
个？那
个就那个霸王别姬那边，
霸王别姬我知道，
对，就是陈凯歌导演那个，基本上就是那样子，
就是那样。
对，
嗯、
然后、
okay、
他们我们就是出早功练早功，早上起来就是5、6点起来开始上早课，
嗯，
然后毯子功也好呀，腿课也好，基本上就都是
毯子功是，
我该怎么形容？我想一下，反正就是折腾，在台上折腾一下，就是翻跟头啊
翻跟头
什么的这类的，
哦、
对对对，功都是早上练，
明白？
练早功。上早课，
所以你现在的作息还是早上起得很早吗？
不是，这肯定不行。
现在已经完全不。
对，就早上有时候还没醒酒呢。
我觉得太残忍了，因为我觉得让小孩早起是一个特别残忍的事。
对，
对，
而且你们起的是特别早，就是5、6点那种吗？
我们肯定是每天5点半起来。
哇，
对，5点半起来，然后练早功是到8点，
嗯，
一般就练个1-2个小时，然后吃早饭，吃早饭，然后上午是我们的文化课，那会儿就是很简单、很基础的语数外，但是小孩儿您知道就是
对对对，
特别累，
是，
所以文化课的时候我们基本上
就在打瞌睡，
就睡觉，纯睡觉，
哦，就纯
睡觉，就趴桌上睡，然后我们的文化课老师也很体谅我们，
明白，
然后他讲他的，我们睡我们的，真的真的就
这样，互不打扰，
他们就是互不打扰。是这样，然后下午接着练功。下午可能就是剧目课。剧目课就是唱啊什么的，然后说戏啊，这种的。晚上接着晚课练功，
就相当于住校吗？
住校，
住校。
对。
然后一周能回家吗？还是？
我那会儿是住校生，因为老家是河北嘛。
哦。
我从小就是一直在天津，就寒暑假回家。
哦，明白了。
对，所以相当于我的基本上我童年记忆就是天津，就是在戏校里的。
明白。
对。
那比如说那个。每周会放一天假吗？还是怎么样？
放2天，
放2天假，
对，放2天。但有的时候，一些 演出或者是一些什么的话、
嗯、
可能周六啊周日啊会站个半天、
嗯、
接着练功、
嗯嗯、
接着说戏这种。
哦，但
是都住学校。
但我其实挺难想象，你想一个小学生就小孩儿，然后老师是怎么给你们解释这种艺术的，还是说就不解释，反正就先练着。
其实您问这问题特别好、
嗯、
就你小的时候你没有办法理解一个人物也好，一个角色也好、
嗯、
再加上京剧它这东西特别讲究。
对，
从元杂剧那会儿它
是
嗯戏本怎么出来，其实小孩根本就不理解。
对，
就是熏出来的，真这个真的就是熏出来。老师可能也是有经验，他一上来不会跟你说什么，你这块儿你得走这个心，
得动
那个
心，对，你
得
理解一下这
个
人物啊，他心里是怎么的，就不会啊，
不跟你说这个，就因为他知道你理解不了，
明白？
他知道你不能体会，你不能共情这个东西，就先给你上技术，把这先把样学会了。
OK，
你慢慢的，你自然而然唱着唱着，你就可能就
哦，
也不太需要说了。
这个我觉得特别奇妙。
就先模仿什么、
嗯、
对，一定是从先模仿开始、
嗯嗯、所以最先学的戏是什么呢？
我们启蒙戏一般旦角就讲的、
啊、
就生旦。
所以你是那个什么？
我是青衣
啊，青衣，
我是青衣、
okay、
然后有也兼一些刀马旦、
哦、
就是文武兼，我是这类的、
okay、天
哪，不是纯唱文戏也不是纯唱武戏、
okay、
对，小时候戏校培养我就是。
所以是一开始就得定好你的行当、嗯、还是说
一般是这样？
一
一般我们头两年先老师会看条件，看这孩子，你看是嗓子强点儿、
嗯，
还是说身上也能动换动换的这种？对，一般比较顺或者比较骨力、有爆发力的，哎，没准能唱唱武戏也能唱。
Okay.
我本来是定的文戏，
哦、
oh. ，后来逐渐的老师觉得，哎，他能动换动换，往武戏也培养培养，所以那会儿就是文武戏课堂，我都是有兼。
Okay.哦，
然后有的同学是纯文系，
明白；
有的是纯武系，
明白。就生旦净末丑是有个丑角吗？
有丑角，
那也是定好的吗？就
嗯，基本上也是定好的。对对对，
他们是不是不愿意接这个丑角？
大家会有，比如说这个，就是比如说啊，我不愿意做那一行呢，会有这种吗？
嗯，确实会有。
Okay.
但是怎么说呢，就是每个人的条件它是不一样的。
嗯，
你能演什么角色实际上还是要通过你的条件去支持。你想唱这角、
嗯、
我来不了，你非得
后天努力其实只能占一小部分。
嗯嗯、一小部分，非常小的部分。
嗯、
你像我个头半相可能就是比较小、
啊、
然后我的声音是尖尖的。
啊，你这声音还算尖尖。
不不不，那个我是打比方、
哦、
就有的同学可能就是您刚才说有不想来丑
的、哦、okay,
那个他可能我就是长得小鼻子小眼儿、
哦、
然后我也不是那大个儿、哦、
OK，
我扮上也不像那大花脸，
明白，
而且我声音也不是特别浑厚，特别那种、哦、怎么说呢，有厚度的那种嗓音条件、
嗯、
我非往那儿走我走不了、
嗯、
那我这条件我能唱这个，我把这干好
啊、哦、明白。有没有哪种就是觉得是戏路比较窄的，就是能用上的戏比较少？
也有，
也有，
就是可能条件太局限他了。
哦，明白。
有，
所以当时反正就是可能更多的还是老师根据你的条件定的，其实也不是说你自己主动就报志愿这种的。
对，不太会报、
嗯、
但是也有、
嗯、
因为其实这东西挺玄妙的，就是比如说像武旦演员、
嗯哦、
他就是可能嗓音条件会差一点、
哦、
他嗓子可能没有那么的亮啊脆啊、
嗯、
脆声，然后高音什么的没有那么的，但是呢他就是有爆发力、
哦、
然后他的协调性非常好，他自己可能就想往那儿奔，你都不用说，你不用说啊、哎，那个我给你安排一青衣、
嗯、
人家志不在此，你不用给我弄那个，我就想舞刀弄棍，他就想去折腾去。对，
酷。
对，
哎，我觉得这个跟脱口秀太不一样了。
对，
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京剧它很多表演可能是相对比较城市化的那种。
对，
啊、嗯，然后脱口秀它就是说，你千万不能给这个人就框在一个什么样的，就是哎，你就是一个这种观察师，或者是你就是一个什么，
嗯、
我觉得就反而把他限制死了。
对、
嗯、
对，
是，
可能就得他自己来摸索，就是来找到自己的那个表达的那个 voice，
对
那个声音。嗯、
对
嗯，嗯，你一开始入行的时候。主要有人跟你说你适合做什么？
我适合做志愿者。
天，
适合检票
啊！这怎么那么损呀、啊？这个太逗了。
我们基本都是从志愿者做起的，
真的
啊，就是所有的就是对这个感兴趣，一开始基本上是观众。观众说：“哎，我想试试。”然后我们一般就说：“啊，你要不先来当几次志愿者，然后
对，
感受一下这个现场 啊、嗯，也不是说真的想骗免费的，这也是一方面了。然后，但更主要的还是说让他感受一下这个氛围。然后当几次之后，他大概知道这个是怎么回事。看几次开放麦演出，
对，
完了之后呢，自己写写稿，然后改改稿再上台，但是这
样。
对，
那您是从几岁开始志愿的？
哎，我还真跟他们不太一样，我是上大学先说相声，我说几年相声，虽然是业余的，对，但是后来就开始有脱口秀，就是就。大陆有人开始说脱口秀的时候，其实我基本上算是有点功底了啊、
嗯，
就还跟他们这种纯素人不太
所以其实对语言表达的这个爱好，从上大学的时候就
已经有，对对对，我自己还是对比较喜欢。嗯，我觉得这个还是我们继续聊 C 的这个成长历程。哇，天哪！我真的，你每说一段，我都得消化消化。今天真的完全超出我的认知。我可能真
的
之前眼界还是太局限了、嗯、
哎，也不能说局限，因为就是这东西就是隔行如隔山，它真的是，再加上京剧它本身就是特讲究，它哪一个小，又说黑话，就小切嘛，就小的那种小细节，你不干这行的人你完全不了解
小切嘛，
小切嘛，
天哪，小切嘛，
其实说相声也有很多黑话、
嗯、对对对对，有有有、
嗯、挺通的、嗯、因为都是北京那时候的那种中国传统艺术嘛，
对。
对
嗯嗯、然后你们还后面，比如说升学还用考试吗？还是就读到底了？
这特有的聊。
我是太会问问题了。
这特有的聊。我们像我们艺术生，
嗯，
尤其是我们这个京剧这一块，
对，
我们其实我们的学历也好，
嗯、
包括上大学呀、啊、什么的、嗯、什么的这种的，是跟着我们的专业去走的，
嗯，
他不是说按照就是可能你们上的那种普通的学，也不说普通啊，就是说正常的学校，
还是普通学校，
就正常学校，
常规的那种高中啊、
对对对
初中，
常规的是按照这个走，并不是、
嗯、
跟我同届的大学毕业的，我们有同学，我们班里最小18就毕业了，
哦，
对，我们都是按照专业去走
，OK，
对，然后我那会儿毕业也是二十出头，大学毕业
，OK。
我们这个班就是挺幸运的，是当时在我们天津那个戏校是属于是一个文化局啊教育局是很重点培养的一个班、
嗯、
对，很重视，就是我们相当于就是说这一届的学生毕业了直接进团，就是这俩团就是分着进，是这样的一个警院去培养的，
但是包分配，哇塞，
对，它是这样的一个警院，当然中间加上换校长换院长换领导班子，中间其实也发生了很多变故、
嗯、
后来还是我们自己去报考单位的、
哦、okay,
报考院团
okay, 明白，
但是它这个警院是按照这个规格去培养你的，
明白，
所以我们这几次连中考带高考，就像前两天听您那节目的时候，就是说到考试什么的，我就回想了一下我考试，我一点印象都没有，是因为你足够不把这件事儿当事儿、
哎呦，
所以你完全就是没有。我们那会儿中考、高考这两个可以说是每个人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两个转折点。
是是，
我们班那会儿是集体补课。你放暑假放寒假甭放，留学校里边找着那什么，当时是党校什么，反正最好的
老师，
文化课老师给你补、
哦、
全都甭想走，就为了应付这两次考试。所以那会儿学了很多东西你压根儿就没往心里去，你只是为了这个东西考过了然后就过了，其实主要还是考什么，还是考专业。
嗯，
对，所以我就是特别庆幸一点，就是我从小也是挺爱看书的。还好小时候爱看书，
明白，
要不然现在其实很多就是
可能就缺失了，有
很缺失，很缺失、
嗯、
就包括我现在英文也超级差、
嗯、没有，我觉得你特别好啊，
在学还是因为在学、
哦、
因为现在每天还在背单词呢，真的，
多邻国
在背单，对，多邻国每天打卡的。可能你们学的一些什么物理、
嗯、
化学这种我们根本没有，我们的可能就是什么戏曲鉴赏、艺术鉴赏，可能就是戏剧史，
是
就是这类的。嗯，
没事，我们也都忘了，
都还给老师。
物理学不存在，没事。哦，所以就是也是有至少这个中高考这个机制，只不过就是相当于可能就是相对突击补一补这种。
对，
嗯、
是这样、嗯。
然后主要还是专业课这块，专业这块。
对，
嗯、
是
明白、
嗯。
哦，然后我挺好奇，就是有没有那种中途说我干不下去的同学，他们一般会去干嘛呢？
大有人在。我们班那会儿刚招生的时候、哦、刚考试的时候我们是不到90个人。
啊，
我们那一届连男生带女生、嗯、一半一半了，男生女生这个比例、
哦、
然后中途我们临毕业的时候就剩下一半了，
哦，
对，然后中途有考北京上海的也有，
嗯嗯，
然后还有就是人就转行了，人家里有的可能就回去继承家产，对，真有这种、
okay.
回去继承家产，人觉得我学着干嘛，怪受累怪苦的、
嗯、
然后自己本身可能越长大越觉得我志不在此，我不想干这个，
对对
对,
对，
我唱什么戏啊，我能干嘛呢，
是是，
他能养活我吗，
对，
然后人走了，然后也有的可能真的就有半路学金融去的，人家对我们同学现在有，然后有做买卖的，有自己做什么台球厅，然后有干这干那，就都有。
对，因为我感觉就是他们这个决定做的太早了，甚至都不是他们本人做的决定，
没错，
对吧？
是这样，对，
就是你还是一个完全没有行为能力的时候，
嗯、
就已经被送到这个体系之下。
对，
嗯，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当他如果真的意识到说自己我不管是志向不在此，还是说我真的是觉得吃不了这份苦了、啊、我觉得他需要做这个职业转化。
嗯, 嗯，是是，这也挺明智的，别
对对对，
互不耽误嘛，
是是是，
就您也别耽误我，我也别耽误您。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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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就是说，但是你自己还是觉得是喜欢这个东西，还是说你为什么能坚持下来，我还挺好奇的。因为我觉得对于现在年轻人来说，学戏这种东西是不是有点太苦了，我觉得他跟那种运动员都有点像，是不是这种感觉。
我还真的没有，就是说在这个事儿上啊，我就是不想鼓吹我自己啊，我要坚持这个传统艺术，要传承什么，在我这儿没有坚持这个概念，
okay,
我就是一切都是顺水推舟的，
哦、
我就是这么顺着走的，就可能大言不惭的来讲，可能条件也还行，
对，
然后就觉得干这事儿没有很难，
明白，
然后就感觉也不能这么说，要让同行听见得骂了，
没事，也没多少同行。
主持人想饭吃。
我刚刚自己说那个我特别能理解，我们前两天刚聊过另外一个话题，
嗯，
我跟几位播客圈的老师聊的，我们聊一件事儿，就是坚持和坚持不下去的事儿。然后那个有好几位老师他们都提了一个观点，就是说当你觉得自己在坚持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点晚了，就是很多人能坚持下来是因为他都没有那么觉得说、
嗯、
哎，我这就是一个硬撑的坚持，
是
他反而才能这个继续下去。对、嗯、
就因为你做什么事儿，我觉得自愿才是最大的意义。
对对，
就是这个事儿，你如果是谁给予你的希望、
嗯、
以及什么使命感，这就变味儿了，
对，
就不对了。这个事儿他干的一定不是那么顺溜。
对对对，
对，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就是咱们也不用说把自己架在一个所谓的这种道德制高点或者什么的价值观的制高点，
是是是，
说啊，你就传承什么传统艺术，我觉得这个就没劲了。
对, 对, 对、
啊，就是大家如果都这么玩的话，这个艺术它早晚有一天
不存在
了，就玩坏了。
对，就玩坏了，
就玩坏了。
嗯、
对，
包括比如说，我觉得相声，包括我们脱口秀也是一样，就是你不能把它当做一个那种东西、
嗯。
我就想说这个，我就想玩这个。那是最好。
刚说到这，就是坚持干下来，就是你要问我有多喜欢吗、
嗯？
我其实小的时候我对这是没概念的。
对，
就是我觉得我就是学啊，你不让我学吗？你不让我练吗？对，然后我还能把这事儿干得还行，我觉得我完成的也不错。因为人当在你干一件事儿，你把它完成的不能说万全，但你至少能完成个70%-80%、80%-90%。而你还没有费太大力气的时候，你会对这件事情有天然的好感。
对。
对，就是因为我不需要付出太多的一个什么、
嗯、路径依赖，其实
对、
嗯、
对，确实是有一点这样子，然后练呀什么的、
嗯、
而且我又挺喜欢动的，说实话我们同学小时候很抵触练功，就在我们练早功真的是这样、
嗯、
你出因为那会儿练功基本上我们就一层、
哦、
女生可能三四个班，男生三四个班，就这个技工楼啊，
嗯，
排练厅、练功房，就基本上你出来上个卫生间什么，就在楼道里你就站着听吧，哪屋都有叫唤的声音，有哭的，有叫的，有喊的，有的那个更甚者，真的就是老师拿着刀屁在后边追他，满教室跑，我就不搬腿，一边哭一边喊妈妈的都有。我们现在真的就还拿小时候那些事儿还开玩笑呢，就、
哦、
我们就聚在一块儿，特有乐。但我其实从小练功，我没太哭过。
明白。
就可能就是还是条件还行，
是，
而且我挺想练的，
哦，
就是并不是说逼着你练，除非是你懒，
对，
你偷懒谁都有，
是，
我可懒了，老师经常他打我是因为我懒，我在那儿偷懒他看见我了，但是并没有说是我这个我弄不好，
嗯，
或者是说我拒绝，
明白，
倒不是因为这个，
是，
对，
偷懒是小孩子天性，
太正常了，
成年人也摸鱼。
说那个画面我觉得太牛了，喊妈妈。
真的就是因为实在是现在一想，当别人知道我是唱戏的时候，都会用一种特别哎呦你吃了苦了，就是那种眼神。
对对对对对，
小的时候不觉得，现在一想真是，你说那么大点小孩儿、
啊、
就扔练功房里边就躺地上给你搬腿滋儿哇叫唤的那种、哎、现在一想哎呦小时候是那么过来的、
嗯、
但是小时候你在局里的时候你不觉得、
嗯、
我就是觉得你看他哭他喊妈妈呵呵真好玩，就那种就那种感觉就特逗感觉但是那个时候不觉得苦，现在会对一些戏校的孩子觉得哎呀真可怜真惨。对、
嗯、但是我觉得吃这个苦有一点好嘛、嗯、就是你们这个就业是不是还相对比较好，因为
不好
不好嘛，
不好，
因为我觉得能坚持下来是不是都能，
不是不是
不
是, 不
是
嗯，很多我们有同学就是没有院团邀的
啊？真的吗？
有啊，大有人在。就虽然这个东西很小众，
因为我觉得对啊，很小众，
感觉从事他的人好像也不多。
啊、是，
但实际上，你真正我们戏班子里的人知道，每年还在招生，还有很多小孩挤破脑袋往戏校去呢。京剧的这个怎么说呢？他这个职业和这个，他不是那么的被大众所熟知和 care 到的一个。一个挺小众的一个点吧，所以大家可能没有太关心和关注度没有在、
哦、
但实际上还是大有人在往戏校里边考，
天哪，
练功然后请老师加课然后什么什么的往那儿考，还是有的，
超出我想象，超出我想象，
真的还挺震撼。
所以一般的话出路的话就是一些院团，这是比较好的。
嗯，对，有的我们就会分两种，一种是留在学校里边当老师、
嗯，
对，
庞氏骗局。我先学完，然后这跟传销有什么区别？这跟发展下线嘛？
大学就业指导老师，那个毕业之后直接当，一天工作没找过，直接当就业
指导老师。
是的，就是有的可能就
留在学校，可能继续教新一批的孩子也有。
嗯，对。
然后嗯。然后还有一些就是，
但是他不会说立刻毕了业就当老师。
对对对
对
对，对，
就是还是可能。因为一般情况下你想我吃了这么多年苦，我练这么多年，对不对，十好几年，谁的第一志愿肯定都是想站在舞台上，都是想在那一亩三分地儿上，是不是，我给大家表演，我唱，哎，都想成角肯定第一志愿都是这个。
是，
但是有可能种种原因，可能院团错失良机，要么就是可能种种原因吧、
嗯、
有的可能哎回到学校当老师。
哦，明白。哦，
对，
哎，院团这种招他是比如说今年我缺几个这个旦角或者怎么样，就是他是有一些名额的是吗？
是这样，基本上就是缺什么行当、
okay.
我要什么行当。
哦，
这样子。
所以他也不是每年都招新人，就是每
不是，所以就是说这个东西
这个太残酷了。
而且你进院团你就是得编制吧，你编制从哪儿来呢？人家老、
哦、
人家老先生退了，你这儿有编制了、
嗯、哎呦，我大概能 get
对吧，这个尤其是戏班的、嗯、特别讲墩子排班、啊、
是，
对啊，你人家在那儿呢，你凭什么上啊。
是是是，京剧这个行当其实跟相声有点像，其实老先生他可以发挥余热到
对啊，是的是的，
干很多年，
是的
啊、嗯、所以他对，哦，
是这样，所以现在很多就看着戏校那小孩，哎呦、嗯、以后你说他们怎么办呢。
嗯，
我们算是幸运的，真的，我觉得自己特别很幸运。
明白，嗯
嗯。
那比如说，如果他真的已经毕了业，然后但他又没有进，比如说院团或者是戏校，那他能去干嘛呢？有那种民间的团吗？还是
也有吧，嗯。
反正他们那也就跟其他的毕业生没什么区别，就
自
己就业去，
对，就完全是看你自个儿想辙了、
嗯、
或者转别的曲艺方便、
嗯、对，有的有、
啊、
有的嗯，有还真就是转别的
OK
转别的，然后或者是有的可还有的他就直接转幕后了，他可能就去做一些舞美的工作、
哦、对，或者
舞台设计，然后以及舞台怎么样布景，因为这个也都是很繁复，就虽然一台戏看着挺简单，但其实后边就是好几十口子上百口子去支撑着一台戏、
嗯、
对，
所以京剧在你刚刚说那几个剧种里面还是算相对更大众一点嘛，比起比如说河北梆子这种
国粹。
嗯，
我们老师有和我们演出一个小生老师，他也是我们院团的一个副团长、
嗯、
就反问我们一个问题、
嗯、
问我们，你们说 京剧为什么是国粹，为什么评剧不国粹，为什么河北梆子不国粹，为什么川剧，为什么昆剧，问我。我们当时就知道这个团长肯定是要发话嘛，他只是反问我们一下，我们就说啊怎么回事儿、啊、但
他们好社会哦，这帮这帮小屁孩
稀饭
这个演技一下就上来了，嗯，
哎，对对对，就
是、您给说说，
哎，那您说是怎么个事儿呢？哎，这种，然后我们团长就说，他讲究，但是是真的，就是讲究，京剧就、
okay.
就是相对来讲，这个并不是说鄙视链啊，我鄙视这个，那可能又鄙视那个，
我明白了。
但是京剧它的要求是真的。从你的服装到什么扮相，以及你这儿你这句唱，你这个腔，你这个嘴里头自掏自付，他就是要求的非常讲究。
明白。
像我们说戏，老师啊，师傅老先生给我们说戏，
嗯，
特别爱说的一句话说：“您这不对，您这错的。”
哦。
有的时候你可能一上场，就比如说我一四边啊、这是京剧曲牌、
嗯，
我一个四边上场、
嗯，
我一个凤点头上场，
嗯、
我可能刚迈出去两步、
嗯，
回去不对，我还哪儿都没到哪儿呢，就这样，您这不对，您这一迈步就是错的。
天哪！
您这一迈步错的，你再往这走，你后面全错，全不对，这么讲究，穿的衣服也是。我们行里有一句话是宁穿破不穿错、
oh,
就你这衣服可以脏可以旧、
okay.
但是这色儿的包括上头这花儿啊、
嗯嗯、
秀的这个什么东西、
嗯、
你得是对的才行、
哦、天哪我们脱口秀可太松散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穿衣服就行你别光膀子上了就
是、啊、
我们前一段真的还甚至还探讨过说男演员啊穿着短裤和拖鞋就不是这种球鞋上台、
嗯、
就是不是对这个演员的不尊重等等
对观众
对观众不尊重我们还探讨过这种问题我们可太随意了
结论是
也行就是不好笑是对观众最大的不尊重
对对
因为它太传统了京剧东西太传统了
对但我觉得这个特别妙就是在我、
嗯、
在我听起来这个太妙了嗯
对
我们真的就是框住就是规矩特别多这东西就是死数、
嗯、
你从那儿到这儿咱就得站台口、
嗯、
咱这儿就得站九龙口、
嗯、
你不能说我今儿发挥我看心情哎我往这儿来一步不成
没有 freestyle
这不对对就包括你这下你就得走八步、
嗯、
你多一步都不对、
哦、是
小时候我觉得我的性格和这戏班的这个氛围是格格不入的、
嗯 okay、
就完全我觉得哎我在这里头我太煎熬了这儿又得这么着了、
嗯、
我见这个我又得这么着了我见那个我又得哎您来我又得这么着了就感觉特别的不对付、
嗯、
就包括后来毕业之后进院团、
嗯、
我也是还是我就觉得就是你们那套我不行我不来你们谁爱来谁来、
嗯、
后来会觉得这就是一个传统，
嗯，
就是你在这个大环境下，就是你说难听点，人在屋檐下，但是你要是说那什么一点的话，它就是一个这么一个东西，
嗯、
你可以去怎么怎么着，但是你既然在这里头，你就尊重它。
对对
对，
对我有一个想问的点哈，这个正好你刚才提了，就是你们现在还有那种师徒的体系吗？也还是得拜师傅？
这个是看双方意愿
哦。
对，反正我至今还没有拜师。
OK。
但是我们很多同学都有拜师、
哦、
对也有拜师然后也就是有的就是真的就是拜师也还、
嗯、
我们拜师还有的那种拜师仪式什么的
对对对
这个还挺讲究的
是是
然后有的就还是就是师生这种
明白
就是老师学生这种、
嗯、
对
因为比如说相声行业很多时候是这样的就是你拜师是拿到一个资格
嗯，
就如果你没有师傅的话，你就不能就是拿这个来赚钱、
嗯、
啊。
但是
我感觉京剧它是你可以不拜师，你只要在这个体制内就行。
对，京剧是相对于来讲没有那么的硬性的要求，
嗯、对，
就是说完全是看你师生的意愿。
明白。
你要是觉得就是我想拜师，我决定了。
嗯
想就是一直宗这师傅
是
你拜了师了你肯定就不方便再去跟其他老师去学
对
对
对
这个这其实也是一个挺决定性的一个行为
对,
对,
对有利有弊吧或者说
对、
嗯、
有利有弊、
嗯、
你拜着师傅这师傅可能就是他也是会不遗余力的把他的东西倾
囊
相授
对,
对但是呢你可能就是在 你可能就得跟着师傅学。你人家其他老师知道你拜师了，人家也不方便教你，
对，
就这么个事儿。
对，
对，
嗯，我们脱口秀这点就还比较好，嗯，
对，平辈的感觉。
对，我们大家基本上就是探讨。嗯，
对啊，这个挺，因为脱口秀毕竟还是蛮现代，
嗯，
蛮当代的一个，
嗯，
艺术形式。
对，
对，
大家也都是互相商量着来嘛。嗯，然后但是我们其实也很少给彼此改段子，会被打着。你谁呀，啊，你
对，
既然这些东西都是定好的或者怎么样，那你们精进的这个点在哪儿，往高了追求的这个点在哪儿，
这也是个特别好问题。真的真的真的真的，这个问题也非常好。戏其实非常多嘛，
对，
我们学是在学什么呢，可能有学一些新剧目，
哦，
比如这戏我唱过了，然后我会了，我也是很常演，然后我想学其他的戏，
哦，okay，
想学其他的戏，
哦，
因为每个戏它角色不一样，
嗯，
体现人物的方式就不一样，它的难度系数就不一样，对，是这样子的，
就跟那个跳水比赛一样，有一个难度系数几点几那种。嗯，
对，因为有些角色，嗯，他可能就是需要你岁数太小，你就学不了，
哦，
你理解不了，
okay，
然后那个分，像我们行里有句话是分，就是这个分量，说白了就是这个分量你拿不住，你演不了，你站那儿也不行。
明白。
对，就这意思你出不来，你相当于把这东西给糟蹋了，糟践了，所以你还不如就先弄那个，你先别弄这个。
哦，
对，
哎，我觉得这个确实是，
就好像是有些话题素材暂时我们的脱口秀演员处理不了，
对对对对
对，
放一放，
你先放一放。就
你年轻的时候，你先说坐地铁，
对对对，
后面再说买股票，
对，
是，
最后再说家庭关系，
一步一步，啊，
一步一步，
对，
确实是。我现在看有些年轻脱口秀演员，他们想去 touch 一些更深刻的话题的时候，我也是觉得他们拿不住，就是他们那个思考还没有到那个份儿上。当然我觉得这种稚嫩感也是一种味儿吧，但是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其实是可以再放一放，
是，
我反而觉得说大家不用去为了追求所谓的深刻或者深度去硬去 touch 一些，你现在还就是你就说你现在真实的真切的一些感受，我觉得会更好一点，反而
对。
因为脱口秀可能相对来讲还是包容性比较强，
嗯嗯，
而京剧这门艺术就是基本上毫无包容性可言，对，真的就是这样子，就是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您成您就唱，您不成您下去，
哦，
然后这儿就是得这么唱，这调门就得在这儿。
我大概理解一下，虽然这个比喻不太对啊，就是比如说脱口秀它是一个相对比较开放民主式的，这个你像一些传统的这种戏曲它可能是相对比较专制的这种艺术形式，
可以这么去理解，
因为他的意思就是我就定好了，你就得按这个来。
对， 对
啊，
是，
明白，
是这样的。
哎，那你比如说哪些戏是年轻的就可以唱，然后哪些可能得有一些阅历才能唱，有没有比较典型的，我们可能相对比较知道的，
比如说像您刚才问我一个，我记得就是说一般第一出戏学什么戏嘛，一般旦角的启蒙戏《玉堂春》，就是苏三奇迹，
哦，
就是最脍炙人口的那个，
okay，
为什么呢，这也是因为他那个扮相他是不是水袖，
OK，
对，苏三他的扮相是醉衣醉裙，就是他是那个袖的，
哦，
他在弓架上，就是你身段上你不需要要求特别多
，OK，
而且基本上他是那个拿着那个链子嘛，就是求链，就是行家的，基本上就是唱啊也好，表演也好，架在那儿，再加上他这个唱段很丰富，京剧的伴奏是两种形式，是有一把琴叫西皮的琴，
嗯嗯，
有一把琴叫二黄的琴，它分两个，这个西皮二黄都有，
嗯，
并且基本上什么版式的唱腔都有，原版慢版快版对唱都有，
哦，
练唱，所以基本上我们开蒙戏苏三奇迹，
主要人听说过吧，应该
听说过，我听说还是从陶喆的歌里面对，
我就知道
太平盛世那个专辑苏三说，
对，苏三是的是的这一段就是脍炙人口到有一小部分老外可能都能哼哼哼，就是那种，对，所以这个一般就是开蒙戏，后边再说什么其他的，
哦，
比如说《霸王别姬》啊，
哦，
《杨门女将》这类的，
okay，
它是需要你一个阅历上的一个沉淀吧，
嗯，
你至少能把这个角色给表达出来，
嗯，
然后包括唱腔身段，
嗯，
再加上《杨门女将》有武戏嘛，
哦，
然后《霸王虞姬》也是双剑，
嗯，
所以这个东西可能到后面要成熟一点，
是，
对，
有什么你说那种难度系数特别高的？
难度系数特别高，反正现在我们其实都是小学生，其实很多戏对我们来讲都是挺难的
okay,
而且都是很好的戏。
明白。
有的时候并不是说这一出戏它技术上的难度是一方面，
嗯嗯，
再加上它可能要求很多，这一出戏有的时候它不是说就你自己唱、
啊、
它不是就一个角儿。
Okay,
有的这出戏可能有俩角儿、三个角儿，你是一个群像戏、
嗯、
按咱们现在的这个就是说群像戏，
对，
你这几个角儿都得到位才成、
哦、
你自个儿你能唱吗？你唱不了啊，要求的很多。
就
比如说我想唱这个杨门女将，
对，
我想唱穆桂英、
嗯、
我得有一个好的杨宗保，
对
对吧，两个角的戏，我唱霸王别姬我得有个好项羽，好霸王、
啊、
你不能说是啊我自个儿把虞姬给学下来了，谁给我来霸王呢，这都是问题。对，
明白。
对，
就这个其实也是得看缘分，我觉得
对，也是看缘分、嗯、也是看契机，看你个人技术，你的搭档，对不对、
嗯、你们这种搭档，因为我知道相声它是这样，他们是不能轻易换搭档、
嗯、
我们脱口秀就好没搭档，
对、嗯、
但是我知道相声那个他们不能轻易换搭档，他们有专业术语叫裂学，就两个人就
掰了
啊、嗯，叫裂学。所以你们这种搭档是，比如说可能定好之后，大家也是不轻易换吗？
还是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比如说这个虞姬项羽，他们一直唱、
嗯，
你突然看有一天，哎，这虞姬怎么换项羽啦？怎么就项羽对换、哦，怎么还换了个角呢？怎么回事呢？
嗯、
中间可能就出问题了。
哦，
对，要么就这俩人掰了。
OK，
要么就是说可能是在院团上的分配可能也有一些客观，比如说这个我可能调湖北去了，
哦，
这个我可能调哪儿去了、
哦、
然后对，
所以换搭档就是也是一件比较大的事儿了，
也是比较大的事儿、
嗯、明白。
对，
霸王别姬那个电影我就还挺印象挺深刻的，
是，对，
他既是搭档也有一些这种生命中的羁绊吧，当然那个就是更那个什么一点、但我觉得即便是没有那个感情线，就是他们就算是搭档我觉得也很不容易、
您就想从你说戏到你学戏到你怎么着、
嗯、
这俩人肯定是得有先生给说，你这点得这么来，你这点得这么来，
是是，
你这点你这尺寸怎么怎么着的，一上来就我这一个手势我递这么个手、
嗯、
他就知道我该从哪儿接，
是是，
然后我这一下他知道，哎，这我该给个小转身，或者是我打一背弓，我这点知道，哦，我该张嘴了、全都是这种的，所以你换个搭档的成本其实非常大。
懂，哇，
对、
这个、
一般情况下、不是说咧的特别大的还是该怎么唱就怎么唱，
明白，
除非是你说我真的我今儿我就说不用他，我就不用他了、对，我永远就把他换了，而且基本上你看换人的、基本上哪怕是比如说我今儿跟您唱，我跟您我不对付了，我换卓然上了、哪怕我跟卓然我配合的不好，但是再想换回去十分的难，
不可能，
基本上就不太可能了、对，就这样。
OK， 脱口秀演员基本上是他的收入构成很简单，比如卓然他可能就是演出费，那比如说你们的话是会有一个基本工资加上演出费，还是说怎么样的一个收入体系？
对，我们是基本工资加演出费和排练费、
还有排练费，
对、
哦、
排练费、
okay，
虽然
都不高，
了胜于无，对，但对，就是意思来一回，别空手来，对对、
哎哎、
别空手回去，
给孩子
联动的太彻底了。
然后我们问点那种我们老生常谈的个人向的一个问题啊，如果别人知道，你朋友知道的话，包括比如说家里亲戚聚会，会让你来一段吗？就是你会有这种困扰吗？
肯定会
啊。
以前是那种特抹不开面的那种，就是会说、哎呀，不唱了，不唱了，就是那不唱，我不唱，我不唱。现在就直接不唱。
我在期待什么？这个好，哎，这个真的是，这个预期违背，可真的是太预期违背，
很转。
他实际上就是一个态度上的转变，我觉得对，尤其是像我们干这行的，特别的反感，尤其是在饭桌上有那些长辈说你得唱，哎，唱一段。我干嘛呢？我给你助兴呢，是吗？
对，
对，就觉得你特别不尊重我们这个行业的这种，因为这个京剧这事儿本来就是挺严肃的，
对，
它传统艺术嘛。那、外边朋友之间要开玩笑，说唱一个，那肯定不给唱。对
对， 就算脱口秀我们也不对
就是这也不是说我端着或者是我把我的职业架在一个多么至高无上的，而是这就是我出于对他的尊重，我觉得这场合他就不是唱戏场合，
对对
对,
对，
你怎么让我唱，对不对？嗯，对，
我们其实也是一样，看上去都是搞笑，但是比如说我们朋友聊天是一种氛围，然后你真让我说一段是另外一种氛围。这个我不管
是
从我
对
这个艺术的尊重，还是从实际的现场效果，我都不能那啥啊。
对，是这样。
因为那个就是别的也就好了，就是你唱完一段，至少还唠一好。
对，
我们这种经常说完一段冷了，就这，你还干脱口秀？哎，
太常见
了，
什么玩意儿啊？就是对，所以我们就坚持不说。
对对对，是的是的，对，挺好。但是现在就是这两年可能因为也上岁数了，就是遇不到什么那种特别没有边界感的朋友，基本上都是还是小时候长辈。
哦，对对对，
要求就，哎，你给唱一个，给唱一个，你给张叔唱一个，你给姨奶奶唱一个，什么什么，就是这种，就都是这种，然后很抹不开面，然后很不情不愿，小时候也不太会拒绝，然后，
哦，
但是就是很扭扭捏捏的。
对对，
现在我不扭捏，我不唱，
对，
我就
是
这种，
对，
我就不唱。
这个也呼吁一下，就是如果大家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如果您碰巧身边有一个会唱京剧的朋友，不要随便让人家唱一个，这个很不礼貌，很不尊重人啊。脱口秀也是同理，
是的，
啊，
尊重街头艺术。
那我再说另外一个话题，有一些做摇滚或者做民谣的朋友嘛，
嗯，
然后我们会问他，比如说你们去 KTV，第一就是他们自己唱什么歌，第二就是如果有朋友点他们的歌，
嗯，
然后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那你们去 KTV 能点到自己的戏吗？
首先来讲 KTV 吧，他这个戏的这个就存量并不多，
嗯，
对，然后他
但我记得是有那个选项
的，有的有的，但是为数不多的一些唱和唱段，嗯，基本上都是大家像梅葆玖先生的他们的，
对对对，
就是都是已经老艺术家级别的他们的一些资料了，都已经是我们刷到自己的级别，没有可能。
哦，
对对对，
明白，嗯，
是。
但是你们在 KTV 也不会点戏唱，对吧？
不会，绝对不会。就
我来加班来了，
肯定我不，肯定不会。
来练早功。
甚至有的，就比如说有同学喝多了，他就兴致盎然的，就是找乐的那种点个戏， uh-huh. 然后会有同学开玩笑说：“你放的什么脏东西？你给我关了！”怎么着，就这种。
我知道我有一些朋友，就是他们做音乐的嘛，然后他们会唱一些，
嗯，
就是他们找乐的时候会唱别人的歌。
嗯，
你们有那种就是角色互换，比如说我今天唱一别的这种吗？
有啊，
uh-huh.
对，有啊。也挺逗的，
你自己唱的，
对，
霸王，
这都东西都是死数嘛，而且你总演总演，对对方怎么唱，基本上就是挺门清的。他这一句或者下边这一句是什么，你自己心里特有数，要不然的话就是在节奏上面，就是像我们我们先生会说作为一个演员，这个弦儿是怎么拉的，以及他下边这个鼓是怎么敲的，他敲哪个曲牌，你得了熟于心才行，这样你舞台上这个尺寸和节奏才能把握的非常好，是这样子。所以对，
你们唱歌会有那种戏腔吗？
我
个
人反正还真是没有。
okay,
对，但我们不乏很多同学，就是像我刚刚跟您说，像成龙老师的那个那个，对的那种。我有一姐们儿，她在 KTV 只唱田震的歌，点谁的歌她都不唱。她说：“哎，给我点一个那个野花什么，还是那什么？”
铿锵玫瑰，
对对，铿锵玫瑰。她只唱田震老师，
因为
她
只能唱出那个味儿，是吧？
对，而且她唱特挂味儿，特别挂味儿。
嗯，我好想跟这种朋友一块去。
有机会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
哇塞！我想了想，我觉得还挺奇妙的。
是的，
哎，嗯，主要你跟自己去 K 过歌吗？
去过、嗯，我们当时录完之后，第一次过了大概十几天还是多长时间？
差不
多，大家都在上海，然后我们就去 KTV 唱歌。
嗯，
因为 C 和周周还有小绿他们都是做声乐这方面的，他们唱的都特别好。
哦，OK， 那你负责？打 call，
打 call， 对，切歌。
你负责叫果盘儿，
对对对。
你说那果盘怎么还没来？
没有，他唱的其实还挺好的。
对对对对，我觉得卓然是应该还可以，
对，他唱歌还、
对，但跟专业的比的话，就确实能听得很明显差距，就
是
不一样。
但是我觉得其实大家去 KTV 唱歌也不是为了唱得好，就是
对，
就是玩得开心就行，
开心就好。
是，
你会唱那种特别有什么比较类型上比较挑战的一些歌吗？摇滚的
挑战，就我唱的歌的风格还都挺杂的、对，但是
你自己平时喜欢听什么追什么星吗？五月天什么的？
我还真是从来没有追过星、
okay,
长这么大都没有粉过谁、对、这我感觉好像
也挺符合你的气质、
是吗？就是没有过，就是说追星我特别崇拜一个人、
okay.就反正也有自己喜欢的音乐类型，但是也不大会去追星什么的。
对，不大会追星、但是我也很喜欢听歌 R&B 啊、或者 Rap 然后 Hip Hop、
对，我觉得他特别
对 C 还跳 Hip Hop、
如果他不跟我说他是唱京剧的，我觉得他应该是搞嘻哈的。
我们那个节目播出的时候就是在公布职业的时候、然后放了一个小片嘛，然后弹幕上全都说我靠，这不说我以为他是个玩说唱的、什么什么就是
rapper 这种变音什么的，
对
吧？
反差感很强。
对，这怎么可
能？挺割裂的。
对，我觉得太神奇了。就是让我猜的话，我猜100次我也不会猜到京剧，
是
吧？你们当时有猜职业的这个环节？
我们是分组的，他们那一组有猜了。
对，我们那个组的时候，当时我们是在吃火锅，在火锅桌上面猜，然后他们就先猜，我是最后一个。
对。
我就说你们先猜吧，我说我这个挺费时间的，我说你们先猜，然后他们就猜，你干这个吗？干那个？猜对，到我这儿猜，你是时尚博主，然后我说也是，然后说你是模特，我说也是，然后他说猜，我说但是我本职是干什么的，其实你们说的都不对，说什么的都有，还有说你是做什么家居的什么设计师，都猜的很离谱了已经，我一看逐渐太离谱了，我就说了，我说可能是真的、咱们可能吃到明天你们也猜不着，所以我直接说吧，就
哇这也太酷了，
挺难猜。
那我反过来问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不管是眼光还是怎么样、就比如说因为你是做京剧的嘛，那比如说你们同行会不会觉得、哎，如果你是做京剧的你不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形象，或者是
当然有太有了对，
好，那我就放心了。因为我总感觉这可能是你人生会面对到的一些质疑的点， 对吧？
对，
我相信我的判断可能是没有错的，
是、而且这是从小我就是那种都以为我是什么音乐系的呀，舞蹈系什么，对对的，
是，
就是不会有人觉得我是哦，他戏剧系的，就也不知道那会儿头发染的乱七八糟，然后、
是吗？你从小就染头发吗？
从小就是，我们练着功，我们系主任进来说，你那头发是发霉了吗？你给我染回去啊，就是那种，就是这种，然后戴耳钉也是那种一串那种，然后什么的，有这个钉那个钉那种都摘了，我告诉你，没收。然后到学期末的时候，一盒。我耳钉给我没收的，就是他没收我就买，没收我就买，一盒拿回去，下学期别带来了。然后包括现在在院团里了。
我以为你们系主任开了个五金店，还能创收。
然后现在那个毕业之后进院团，我们院领导也会说，他说你是整个京剧院最不像唱戏的一个，就是那种，就是你看看您从您这扮相到您这行为举止，您像个青衣吗？您像个唱戏的吗？我刚开始是那种挺生气的，我想你爱说说去呗。然后后来我觉得可能岁数也大了，就是性格也圆滑了，然后说我说嘿您瞧的，我说干嘛一个京剧演员非得穿的老气横秋的吗？我就跟他那儿贫，然后他以后他一听好像也没有的反驳，这孩子就是那
种。对，老先生说我竟无言以对。哎，对，我觉得其实这点特别好，这是我特别欣赏自己的一点。你的工作是那个，但是工作之外其实你完全可以有自己的一个表达。
对，我觉得这个并不是说我们真有同学是那种从小就是老气横秀的那种，就是连梳的头发到他行为举止，就你一看这人就是个唱戏的，
明白，
就是对、
嗯、
然后穿的衣服都是棉麻，
是
就是那种中式的那种、
品
房，对对对，然后要么这儿还绣一个什么，就
是
那种、
哦、是是是，
然后还挺贵、
哦、
什么苏绣的这那个什么的，就那种我从小就是对这个是不太行、
家里可能新中式的装修，然后、
可能那家都红木的那种，
对
对，真的喝茶，然后我们同学男生盘核桃，真的 玩串的。
这也太刻板印象。
对，
我跟您说真的，这个东西我就特别不能接受。
啊、
我上我们单位一排练，嗯，然后我们那些师哥呀，就有的嘴损的那种，就是您知道，就北京天津有的嘴损，有的时候一嘴损说：“嘿，您瞧瞧，这角儿又来了，角儿来走秀来了，又来。”就是那种，就是这种，因为他们是那个风格，
明白？
他们就会觉得你这风格跟我们挺割裂的。
对。
但是时间也长了嘛，因为我进团年头也长了，大家就是会觉得啊，这个戏这孩子他就这样行，只要在
台上、嗯、
台上，您别给我出错。
对，
那你私下你随便吧，算了，反正我也管不了。
太棒了，我觉得这个是对的。我也很反感，就是说你干了这行，你就得把这个人生搭进去，我觉得这是不对的。
对、
嗯、
我是从小我就不觉得我为什么非得、
嗯、
是吧，其实没有这个必要也，你
是
真是没有这个必要。
嗯，包括我其实也认识一些朋友，他们的职业和他们的比如说这个私底下兴趣爱好其实都很反差。
嗯，
我前两天对谈有一个是大学老师，
嗯、
然后私底下玩乐队，我觉得就很酷。
哦、
对，
是是是、嗯、这个还真的是，
就是你人生其实可以有很多面嘛。嗯，你不要拿这个就是来框别人啊。
对，
你框自己可以，你自己爱玩核桃玩你。
是是是。
但是你说到玩盘核桃，还是
真的
击中我了，
特别夸张。就20出头岁的大小伙子，左手盘着核桃，右手拎着一个鸟笼子，挂着串儿，就是什么那种金刚菩提这个那，然后搓往脸上蹭油，就那种就。能理解了，
我明白，
就是我尊重，
是
但我不会那样。
对
对
对
对，
我知道我知道，
就 对，
就可能他是想提前适应一下退休生活，
领先其他老头30年了。
他我这也是童子功。您60岁才开始盘啊？我从
20
就开始盘。
天哪，那核桃盘30年之后不知道该变啥样了。
就挺逗的，我们那个盘核桃有其中有一个盘核桃的同学，因为他们家在天津的郊区，好像也是在农村嘛，他们家人家也趁地，也挺有钱的，还种了核桃树，就什么就规定的时候还开核桃树，就开，哎，这对儿好。
我不知道有朋友就是被你教过唱戏吗？就是他们说，哎，我很想学什么之类的。
哎，有
有啊，
都说的特别多
啊，
但是
叶公好龙，我知道。
对对对，还就周周他就说，哎，你教我唱戏吧，我特别、
哦、
那个我们那哥们儿是一个音乐人，哦、他唱的非常好，然后也是创作型的，他也是挺喜欢京剧的，然后他就让我教他，我说行，我说有时间咱们一边喝酒一边教唱戏，挺好玩的。
OK。你之前跟我说你教那个老外唱贵妃醉酒是什么场景，我太好奇了。
太有趣了，因为我不是学那个舞蹈嘛，
嗯，
阿弗罗街舞，非洲，对，我是街舞、
哦 okay、
现在我都会学一些、
哦、okay,
就是自个儿、哦、就是我是真是闲不住，所以就还
是
想跳啊什么的。然后那个老师呢，那个黑人老师是教我们非洲舞的一个，就是
嗯。
就是 Afro 也是街舞的一种，
okay, okay,
就是 Hip-Hop 的一个元素、
嗯、
它分支成了一个就是牙买加那边的一个风格。然后呢他们那天有一个 show 办得特别特别的好，
okay,
然后当天效果也非常好，我在台下看、
嗯、
看他们演，
是
我三个黑人老师，然后还有几个舞狮小伙伴，然后老师这么跳、
啊、
然后我们太开心，走咱庆功吧，咱太开心了。今儿太炸了，我们就喝酒。我是从来不在外头唱戏，谁让我唱我都不唱。您就说那天喝的得有多开心。我就非得让我唱，他们有的就是在那儿已经跳嘛，因为 dancer 的局肯定是要跳舞的，你到了一定程度喝几个小 shot， 你音乐一放就开始 freestyle， 他特别开心、
嗯、
然后他说县长快来一段来一段，我说不我说真不啊，不哎，今儿这么开心唱一个吧。我就
没憋住，
我不仅唱我还现场授课。但是这个其实我后来都不太记得了，我只记得我在唱，结果是转天我们那个黑人老师叫阿萨、uh-huh. 我上课的时候他用蹩脚的中文跟我说贵妃醉酒。然后我的记忆就回到了头，对，我的记忆就回到头天。哦，对，我记得我在那儿教他唱贵妃醉酒，海岛冰轮出转头，我在那儿教的。我天哪，我的妈，我说 please forget it， 我说千万不要再记住
这
个了，这
个太酷了，
特别逗、
哦、
对，
嗯嗯，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刚说到家人，说到朋友，说到同行，那比如说如果是这种亲密关系里面，比如说你 dating 的男生或者是男朋友，会有困扰吗？就是这个职业的话，
说实话，就是头两年的时候会有一点，而且那个时候就是基本上我这个职业别人不问，或者他自己不发现，我也不会说，就是因为像刚才跟您说的这个，
不发现就不会说，
对，就是那可能从你动态
有一天突然说为什么这个地方给你交社保，
就是我倒没有说刻意的去隐瞒，
明白明白，
但是我就是会觉得就是我
这
人其实也是这样，对，就我这人也是这样，我什么事儿对于所有事情，就是我觉得你不问我也不太主动的去说，你问了你看到或你发现了，哎，你产生兴趣，哎，我告诉你是这种的、
啊 okay、
然后头两年的话是有一点，还真的是有一点想要回避这个话题，是因为我觉得他太不主流了，太小众了、
嗯、
然后我说了之后人家可能理解不了，
是
你理解不了可能造成一些尴尬，没有必要的尴尬、
嗯、
然后、
嗯、
哎，你怎么会去唱戏呢，哎，你现在还有人
唱戏吗，
唱戏就会用一种特别奇怪的然后我觉得很烦很麻烦
啊、哦，明白了，
对，然后这两年呢可能就是对于这个传统艺术的他觉得很新鲜，您看您刚才也是说哎，这太酷了，大家都觉得挺酷的，
是是是，
对，他这个转变在于我们这一行的从事者来看、
嗯、
还挺有趣的、
嗯、
因为头两年的态度和这两年的态度完全是不一样、
嗯、
头两年会觉得你就像个大怪鸟一样，怎么还去唱戏呢，
老古董，
对对对，就觉得就太怪了、
嗯、
这是你们还唱戏，这两年会觉得我靠你唱戏你太酷了，
对、嗯、
这东西其实对于我们来讲也挺哎，挺有趣的，对，就怎么
太酷了。如果你也和我一样喜欢京剧，
请报考我们的戏校，
招生宣传广告就拍出来了，
一个二维码就先扫一下。
我其实刚才问那个问题，我后来也觉得，就是说，如果你就把它当做一份工作，其实也无所谓，对吧？就
是是，对，
大家也没有那么愿意和就是亲密关系另一半去。整天聊自己的工作或者自己的职业、
嗯、
这个可能也没有那么大的必要，嗯
嗯，是，
然后我其实还有一个，当然这个可能跟行业有关系，就是你们应该算是比较年轻一代的，
对，
对吧，
是、
嗯、那比如说大家对于这个京剧这个行业的一些未来有没有一些自己的判断或者想法，尤其是比如说我觉得想要说看看要不要有一些革新或者有一些创新的意识，这我其实还挺好奇的，因为我没有和这个行业的年轻的朋友聊过、啊
嗯、
我可能认识的也都是比较资深的一些、啊、
其实这两年就是京剧和流行文化 hip hop 啊，或者是说一些那个当代音乐啊什么的，它其实是结合的这个现象是越来越多的，
对对，
在我们看来反正是挺好的一件事儿，
是，
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京剧它很传统，
明白，
而且在戏班子来讲、嗯、老前辈的话其实非常有分量，他一句话就是可以起到的作用非常非常的深远，而且他影响的东西也非常非常的大、
哦、
对，因为这个就讲论资排辈嘛，它不是一个就是说你光靠实力就能站得住的，它并不是这样子，就是你得有资格，但是作为我来讲，首先我不是那种就是天天泡在，就是我现在、
嗯、对，
至少我现在不是天天泡在这个戏班子里头的，我可能还干点自己的什么其他的领域的一些事儿，我是很希望看到这个的，而且我看到这个我还挺欣慰的、
啊 okay、
而且其实之前有朋友有不少人有跟我聊过，就是做音乐的朋友也好或者是什么做什么的朋友也好，也会跟反正都是做艺术相关的嘛，
对，
也会说说哎，其实能搞一个结合呀什么的，我也是挺愿意有这种新的尝试和创新什么什么的、
okay、
就我看前日的上海一个师姐青衣演员，然后呢当时是 System 的风格始终都是很先锋，
对对对，
然后他喜欢搞一些文化的冲撞和结合，喜欢搞这种，然后我是看了一个朋友圈里边发了一个 System 的这样的一个就是那个
视频吗，
公众号，
OK OK，
然后呢我点进去看，我想看哎有什么新活动，
对，
有一些 dancer 跳一些可能就是肢体流动性的艺术表达，然后有行为艺术有什么，然后哎我在后边看一个贵妃醉酒的扮相，我当时我靠这，我说这玩的挺花呀，然后我当时想这玩挺花，我首先是一惊，然后我挺兴奋的、
对，
我觉得我靠这个贵妃醉酒那扮相，杨玉环
是
戴着大凤冠穿着宫装、 拿着金扇然后水袖什么的，在 system 那个特别亚逼的那个那个场合，对，然后边上还有很多亚逼的艺术装置，很先锋的那种，我当时我特别兴奋，我再放大那个图一看，哎呦，这不是我那师姐吗？我当时就特别兴奋，然后我就赶紧发给我师姐看，我说姐，我说你太棒了，我说你这玩的好怎么着的，然后呢我那个师姐的她给我的反应就是我能明显感觉到她这事儿不想让人知道你这
好羞耻
就是他从两句话我就能知道他的本身意愿，他先问我说、
okay.
你这是在哪儿看的呢我说 system 公众号，然后他发了一个震惊的一个微信表情包，哦，这个可能他有什么难言之隐呀、啊，或者
是
一个什么，然后我跟他找，我说姐你太酷了，我说咱们这艺术就是得用这种方式让年轻人更知道啊，
嗯、
然后更接受，
嗯嗯、
然后就说啊，是，希望看到人别太多，然后就这样。我说不用姐，我说这特别棒，我说这特别酷，什么什么的。因为我看那个他那个剧照，他在中间唱、
okay.
旁边的人打扮得很先锋很亚逼的那些年轻人、
okay.
他们很享受很沉浸，因为可能我这个姐她本身也是觉得这事儿挺酷的，
是，
但是由于是这个京剧的它传统的这个东西的这个框住，她可能也怕被骂，
对 对，
她也怕，因为我们行里老先生特别爱说一句话，就是说糟改
啊，对对对对对，
糟改，就是说这东西又糟改了、
嗯、
什么什么的，
是，
就说你糟的东西，对，所以他可能也是怕背负一身谩骂吧，
对
对，然后
我特别能理解，嗯，对比一下相声这个行业，相声这个行业特别逗，就是老先生一旦觉得你说这个东西不对，但是他们有一个退路，
嗯，
他说您别叫相声，您叫脱口秀。
那京剧要改成什么名儿？
对，就没有办法，你知道，就京剧就没有，就缺这个退路，你知道吗？
opera、
就是
opera，
对，您叫歌剧，您叫音乐剧，相声特别逗，就一说就是，哎，您这就别叫相声啊，叫脱口秀。
但我现在还真的是有，我有一个特别好的也是姐们儿、
嗯，
人家现在就真的去演那些结合的。
OK。
对，是因为他没有就是说进我们这个院团，
嗯，
他本身很优秀，也是大家的弟子的后人的这样的一种、
嗯嗯、
我个人都很欣赏他的艺术，
嗯，
但是呢他没有，就是因为种种原因吧，他就是没有说考进我们这个院团、
嗯、
然后他现在自己在外边就是能接一些就是一些新编的戏啊，改良的戏啊、
okay.
然后国风的音乐剧，而且他很享受这个过程、
okay.
因为京剧是不需要你自己去创作的，他不允许、
哦、
甚至说他不允许
不是不需要，是不允许，
对，是不允许、
嗯、
这东西就这样死数，梅先生就这么唱你也得这么唱，不允许你进行二次创作，
明白，
以及你自己的一些什么小巧思，
对，
不可能，
不可以，
对，
鬼畜不可能，
对，就是你不允许，所以他现在就是在享受一个他自己的主创、创牌这样子，他也很沉浸、
哦 okay。
因为其实像我们表达欲很旺盛的人，都是喜欢进行一些创作，就像我自己做的，
对对对，
我自己拍的东西也好，我的一些视频上和图像上的创作也好，我觉得这也是我的一个出口，他的出口就
是
在那儿。
哦，
对
，OK。其实我们刚刚聊了一个小的话题，是关于这个创新也好，或者说创作也好。
嗯，
因为我毕竟也是个创作者嘛，那我就想问，那就比如说现在从京剧这个门类来说，就是你刚刚说的它是不允许继续创新了吗？或者说新的作品还可以产生吗？
新的作品可以产生，
可以产生，
对，还是现在有一些院团
在写一些新的戏、
哦、对，在写新的戏，
三堂会审伽利略是吗？
这个
我好奇的，比如说新的戏它是更现代的风格的，还是说风格还是传统的，只是说会写新的内容，
都有，
都有、okay、
对，比如说我刚刚说的这个不允许二次创作，是指一些已经存在的老的剧目、
哦、就是对于这个存量的传统的剧目，
就可能从上个世纪来讲、
嗯、
那会儿就遗留下来的一些艺术作品什么的，这个东西你肯定是不能改，就是也没有人敢轻易的感动，
对，
对，
对， 对、嗯、
因为它的分量太大了。我们院团也是有新编戏，
明白，
编一些天津的两个院团有一些郑和下西洋、
哦、
然后包括我们团也有，就是以抗日题材的，以那种题材、
okay、
对，然后还有讲就是民国时期的、
哦、okay，
对，都有。然后上海这边的话，像上京的这个风格还是很大胆，但我个人挺欣赏的。说实话，就是他也是遭到了很多行里边的一些质疑和声音。
哦、明白。
就说啊，这怎么能这么改呢？这东西怎么能这么玩呢？怎么着？但是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是新东西。对我是喜欢新东西的。
对。
像上京十一红老师他们排过一个巴黎圣母院。
哦。
巴黎圣母院女主还有就是中国观众，反正他们就是以一种就是新的歌舞的形式，然后用京剧的腔给唱出来。
但扮相还是
京剧的扮相、
okay、
但是他在服装上可能会结合一些就是吉普赛女郎的那种裙子呀、
okay、
大裙摆，然后包括腰上的小鼓、
oh、
腰鼓啊什么的，然后他在跳的舞上面也是会有一些那种比较中世纪啊的那种的风格的一些舞、
哦、
我觉得也很美。
OK， 但唱腔就是还是京剧的，
唱腔还是京剧的。
词儿呢，
总的围绕还是京剧，但是因为巴黎圣母院它本身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舞台剧目嘛，
是是是。
词上面的话其实是和巴黎圣母院的原版其实是还是有相似的一些重合度，但是他可能会用更传统的方式把它体现出来，就有一些可能会优化一下，把它弄得更京味儿一点。对对对对，这出戏的诞生在京剧圈是一个非常，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震撼的一件事儿。当时也都是特别哇塞，就是那哇，在那上海弄了个巴黎圣母院啊，怎么着，就是什么样的声音都有，但是声音非常的多和大，因为这个事儿特别的重量级。
但我觉得这种，因为我觉得艺术创作本来就是冒险，我觉得这种冒险是值得的。
对
对，
是
因为也许你可以打开一个不一样的门也好，窗户也好，
是
我觉得这种冒险还是挺值得。我虽然对比如京剧或者其他传统的一些艺术门类没有那么的了解，但我有一点，我是觉得说你不要为了去蹭这个流量而去怎么样，我特别反感的是这种，
是的，是的，
就是说哎，我觉得我这应该加一个京剧元素。
嗯，
对吧？
嗯，
我觉得这种特别没劲。
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是不好的改变也好，创新也好，或者是这个大家的跨界，我觉得这是特别不好的。但如果真的说你是理解了这个艺术，或者说你是一群理解这个艺术的人去拿这个东西做一些新的创作，我觉得这是好的。
对，就是为了跨界而跨界，就是我纯为了加而加。
对，
像有些就是反正我们也会看嘛，因为都是干这行的。比如说一个流行音乐，就是一个 R&B 也好，或者是一个 rap 也好，他加的那些就真的是画蛇添足的京剧元素，就是我们会觉得看的特别尴尬，就是真的脚趾抠地的那种尴尬。但有一些他弄的真的是好，就很精品，而且是下了功夫的。
OK， 然后我们今天其实聊了很多是关于这个京剧嘛，但是我知道就是 C 他的身份其实很多。我想想，就我们这代人其实是经历过一个这种转变的。就当年有一个著名的词叫斜杠青年。
嗯嗯嗯。
你会发现这个词儿现在消失了。
是。
大家现在已经不 care 你的主业是什么，你的副业是什么。
对对对。
或者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个人。大家现在更愿意把每一个个体当做一个独立的个体来去理解。因为传统上我们会用你的职业来框你。
分化一个人。
对对对。
嗯，
比如说你是个老师啊，比如说石老师后面会带着你的职业，但是现在其实大家已经不会了，就更愿意大家都是独立的一个个体。但是我还是很好奇，就是 C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时尚博主的？
也有几年了，
也有几年了
、嗯、但是其实是从疫情之后才开始用这个东西去可能吃饭能、
哦、
就发现哦它能给我带来。但是其实一直以来就是还是从小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小的时候你像学戏的，
对，
它跟我们学校其他的舞蹈的音乐的还不一样，
对，
接触的就是特别传统的美。
嗯，
你的老师也好，你的身边的所有人会告诉你这个是美，这个东西是美的，那不成就那不对，
那个、不对，
那不对，对，就会跟你说这个。但我就会觉得这怎么就这很好呀。然后我们那会儿、我们班管的特别严嘛，就是属于那种定向培养的班，我们是不允许带什么手机什么这那个，我们都不能带。
OK，
中学的后期的时候我们才允许带手机，之前电子设备什么电脑不允许你带，还偷偷带，然后还没收什么的，挺惨的。所以我们接收信息的那会儿就是到报刊去买书，然后我们同学他们买什么读者包括什么的时候，我那会儿就会哎周末画报，然后呢我用我的钱买这个，然后呢借别人的读者看，相当于花一份钱享受两份信息来源，对，然后从那会儿
共享阅读，
哎对，但是我们其他同学他不会觉得是周末画报，这有什么，你借我这个，我不跟你换，没意思，他们会觉得这东西一帮外国人在上面拍一些什么就是不明所以的东西，他们也不欣赏不来，就是说，然后我那会儿从小看这个时尚杂志，然后觉得哎，你说长大以后要是能当模特也挺好的，
哦，
好美啊，就觉得他们好，
okay，
好美啊，然后哎，长大之后还真的就有机会当这个了。
OK， 就是最初的契机可能是什么？
最初我觉得我就是挺幸运的，真的，一路走来，我觉得我不能说我很努力，我也不能说我特别有天赋什么，这个我觉得我还不配说，我就真的是太幸运了。
OK，
每一步对，然后也都是在对的时候吧，做了对的事儿，我觉得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都挺好的。然后先开第一个作品就是拍奥迪的一个。按现在他们的话说就是哇，你起点就已经很高了，
对对对，
然后拍了奥迪有了作品之后就开始接下来的一些合作就是顺理成章。
对，所以这个第一个是他们就是找到你，
我都说实话不太记得，还倒了好几手那会儿一个人问我，然后我说啊行，然后啊那我给你推个微信怎么怎么着的，后来就是也做账号啊什么的，然后发一些东西穿呀，啊，什么的，就对这从小就你就染头又就爱弄这个，然后我就感觉没有一步是白走的，
是
就你染的每一次头，你扎的每一个耳朵眼儿都不是白来的，它都铸造了现在的你这个人。
我其实一开始，比如说，我觉得啊，如果我们不了解 C 的话，可能会觉得他的身份很割裂。
对，
但是我现在听下来，就是他所有的这种东西都还挺自洽的。对，他对于这种的追求，他都是自我实现的一部分。
是，
我觉得这个还挺不容易的。嗯。
是这样，
我觉得卓然其实也可以涉足时尚界。
时尚界，我涉足不了一点，我就是特别的没有这个审美。
我
感觉自己是
我觉得可以吧，但是也有可能是在我们这行业待久了，所以看卓然特别顺眼。
他真的我
可以吧？我觉得是有那种感觉的，对不对？
还是要看他自己感不感兴趣。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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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如果对这个东西是感兴趣的话，就是说培养审美或者是培养一个时尚博主什么的，就我觉得这个完全就是很扯淡的一个概念。
哦，
就网上经常能看到，就是说什么审美积累，你可以去看好看的东西作为你的一个借鉴，或者是你的一个什么什么，但是这个东西你说对于美这件事情能培养吗？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培养能培养出来的。
对，
就是你有人他爱美他就是爱美，他不爱美他就是他的天赋和兴趣在别的地方他干得很好，但是他对美这东西就是不敏感。
明白，
你该怎么去培养，对不对？天赋这个东西是
主要也是留了这个长头发，但现在感觉就是完全不太会打理，就是每天特别像流浪汉一样。他们说
哎，我觉得你们应该出一个项目，爆改卓然。
爆改卓然城，这个还真的能构思一下，构思一下。
回到主线。
他现在一聊他，
没有
他整个人开始坐如针毡。你看，
主要是说这里边还有我呢，我也，我今天就是来做个陪聊。
对，
但是我挺好奇的，比如说做这种博主，你会有其他的一些压力吗？比如说舆论场，或者说你自己，比如说哎呦，我是不是这个更新的内容得更上一层楼，或者得更得更勤一点，或者怎么样的？
说实话没有。
没有是吧？
就是像您刚说那，我真的我觉得在这一块我挺自洽的。
哦，
我跟笑笑我们他是专职做博主嘛，所以他的压力可能会更大一些。
sorry 我先插一句啊，就是我觉得 C 的状态特别好的在于就是说他总有退路。
对，我跟您说这个说那什么一点的话，好像还真的就是因为这，我跟我一个姐妹也聊过，
是
就像我负责我这个博主这块的商务的一个朋友，他也会说你真的你就是你特别不上心，他说你对工作怎么能这么很吊儿郎当什么什么的。我说没有啊，我说就是我说我坚持的东西我就是得坚持，我说这个东西就得这么穿，这块就得这么拍，我说这个我就 不想，就是没有商量的余地。但是其实博主在某一方面还是要听一些品牌的这个话，都不能说是建议，就是人家给你钱让你这么干你就得这么干。
你这不对，
对，你这错的，您这不对着呢，
您这回去重走。
对对对，所以就现在我做的东西我觉得就是得有自己的坚持，像您刚才说，就是可能就是我觉得这个咱谈不成，那算了，咱有缘再合作。我就是一个这样的心态。但我上午
唱戏去。
对，但是我上午说咱不能这样啊，你这样的话你很伤，怎么怎么着。我朋友就会说，就是我们共同的朋友，或者说你看人家笑笑就很敬业，怎么怎么着的。我说你仔细想一下，我可能是不是在给自己，就是总觉得自己有退路，所以我觉得这儿不成我奔那儿，那儿不成我奔这儿，我总有一种就是。当时我们开一个玩笑，我说我觉得我像一个所有行业的外行。就是
这个比喻厉害了，
是吧？
是，
其实身份是别人给你的，
对对对。
但是当这个东西你站在之外去看，你会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看，对。
哦、
对，所以我就觉得，哎，哦，原来这戏班子，你看是这么怎么怎么着，哦，做博主、时尚、做广告是这么这么的，就是这样的一种能让我跳脱出来这个看，我就不会一直在那个局里边，
明白？
困住。所以像一些言论、什么评论，我从来不 care， 你爱怎么说怎么说。
所以你是那种干一行外一行，
永远外行，永远热泪盈眶。
对，外行看门道。
哎，我觉得其实就是我们虽然说我们不想、我们并不想通过我们这个节目去这个教给大家什么东西，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可参考的心态，我觉得反而挺好的。你有了退路之后，其实你就有底气了。
对，真的是
你说很多话，做很多事儿，其实反而是有一些底气的。我觉得这个还挺好。
我记得头两年总会有一种口号，就是说不要给自己留退路，怎么怎么样。但其实退路它不是一个贬义的，
对对，
退路意味着你的另外一个选择。
对
对，我觉得人就是要多给自己一些选择，你不要说我就这个了，我那我就那个了，因为你有的时候你甚至都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适合你，
是的，
以及你是不是真的热爱，你没有参考，没有对比，你得不到一个相对正确的一个答案。
嗯。我最后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比如说你做了很多人生的选择，就是你家里人会给你一些支持吗？或者说反方向的一些反馈吗？
说实话，我家里边是因为我从小自己在天津读书嘛，父母的话参与对我的教育和成长的参与其实很少，
明白？
对，非常少。然后现在也是，但是我特别幸运的一点是我无论做什么事儿，他们都是挺支持我的。
哦，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
对，他们不会在我的生活上就是评头论足、足指手画脚，哎，你不能这样，那才是对的，怎么怎么着？因为他们会觉得说啊，我闺女一个人在外边闯了这么多年，她肯定。挺门清的，就是他肯定是有分寸的，然后有些事儿，哎，人家那么好，比我还有数什么什么的，所以他们挺尊重我的选择和一些事儿上的决策吧。这挺好的，这个我也挺幸运的。
这个特别重要。对，
嗯，
我们那天跟另外几个朋友聊，他们就是说人类社会啊，人类文明吧，进步的比较慢，
是
基本上都是他叫那个好像叫前育时代，就是长辈会教给后辈，就是应该怎么过日子，怎么生活，因为就是前人的经验是很重要的。但是进入这个赛博时代之后，
是的，
反过来了，
对对对对，
就后育时代，年轻人反而应该交给长辈，就是你应该怎么去活着。因为我也已经不年轻了，我真的现在我真的感觉，哎呦，就是大家吧，就是我真的觉得特别好，看着年轻人，这句话爹味太重了。
没有。
我之前跟卓然也说嘛，我说我特别想邀请你来聊一期，就是尤其是我得知你做京剧的事，因为我觉得这个冲击感特别的强。对，
是，对，的确是。
就是京剧只是一部分吧，我觉得更主要是 C 他本人，我觉得是活得还蛮自洽的啊，包括他的很多身份。
谢谢。
然后关键还是说，如果你能够主动的去做一些选择，包括你不要让自己的很多的身份的某一个去定义自己，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所以我觉得是这样 ，C 是我有史以来最难去介绍的一个嘉宾。就我们今天还聊这个事儿来，我说我应该怎么去介绍 C， 但是聊完之后，我觉得其实这件事儿已经不重要了。对，我觉得他就是他，我觉得
是的，
就是这件事儿才是最重要的啊。好，
感
谢 C 来做客，然后也感
谢
卓然，
谢谢，
希望下次大家还可以来啊。
好，
都在酒里了，来，
都在酒里 ，Cheers， 干杯。
What I wish is